第63篇，对付属灵仇敌的征战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以弗所6章10至20节。这是以弗所书具有战略性的一段，论到属灵的征战。我们已经看见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论到召会的许多面。召会一词原文是埃克里西亚，指蒙召者的聚集或会集。譬如古时候城里的长官召集百姓一起开会，那个集会就称作埃克里西亚。召会就是神所呼召之子民这样的聚集。在以弗所一章，保罗启示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正如人的身体是他的身材和彰显，照样做基督身体的召会乃是基督的身材和彰显。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，乃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保罗在2章10节指出，召会是神的诗章，杰作就是一篇发出住者心愿的诗作。保罗在这一章继续指出，召会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创造的团体新人，神的国和神的家。不仅如此，召会在这一章里也是神的居所。保罗在3章4节说到基督的奥秘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。基督既是神的奥秘，就是神的说明。同样的原则，召会既是基督的奥秘，就是基督的说明。在3章19节，保罗用神的丰满这词，这词与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说法相近。神的丰满主要的是指源头，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主要的是指结果。举例说，神的丰满像泉源，而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就像泉源流出的溪水。召会是神的丰满，也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之基督的丰满。保罗在4章再次说到新人，2章说到新人的创造，但没有说到新人的生活。新人是由相信的犹太人和相信的外邦人这两班人所组成的。关于新人的生活，4章说到原则和细节。原则与那照着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就是耶稣在地上生活所立的模型有关。细节与神的恩典有关，借着恩典，新人就完成神永远的定旨。在5章和6章，我们看见召会的另外两方面，满足基督渴望的心腹和击败神仇敌的战士。召会是心腹，需要爱和光。召会是战士，需要全能和神全副的军装。一、召会职责消极的一面。以弗所书说到召会的12面，其中主要的几面是新人、心腹和战士。新人包括身体的一面，而身体包括丰满和居所。因此，召会的头十面都包括在完成神永远定旨并成功他经纶的新人里。三、一神在已过的永远里为着将来的永远所计划的，乃是用这新人来完成。虽然神的计划是由新人来完成，但基督的渴望仍需得着满足，神的仇敌尚待被打败。因此，召会需要成为心腹和战士。一章一节至六章九节把关于召会的积极一面，就是召会成就神永远定旨的启示，全讲过了。但在消极一面，就是召会对付神的仇敌，还有一些事要说到。前五章在多方面描绘召会在积极一面成就神永远的定旨。在六章可以看见召会在消极一面是战士，击败神的仇敌魔鬼。要做这事，召会必须穿戴神全副的军装。1928年尼弟兄召开第一次得胜者特会，说到属灵的征战。在那次特会里，那恶者撒旦被暴露到极点。尼弟兄指出，在宇宙中有三个意志，神的意志、撒旦的意志以及人的意志。我们若要知道召会如何能做神的战士，从事属灵的征战，我们就必须认识这三个意志、这三个意愿。 神的意志是自由拥有的，是永远的，非受造的。作为受造之物的天使也有意志。众天使中的一位就是天使长，受神指派管理亚当被造之前的宇宙。这天使长因着自己的高位和美丽，就变得骄傲起来。这骄傲使他兴起邪恶的意愿，这就成了撒旦的意志。因此在神的意愿、神的意志之外，还有第二个意愿、第二个意志。因为撒旦的意志如今是对抗神的意志的。一切征战都源自这两个意志的冲突。在撒旦的意志兴起与神的意志敌对之前，宇宙中没有征战。宇宙中的冲突起始于天使长对神的背叛。那背叛乃是现今发生在国际之间，以及社会、家庭和个人里面一切征战的起头。历代以来，国家、团体、人群之间，甚至人自己里面，都一直有征战。譬如，你也许经历理智与情欲内里的征战，各式各样的征战，其源头都在于神的意志与撒旦的意志之间的冲突。我们不知道撒旦背叛和亚当受造之间相隔有多久。我们只知道在某个时候，神造了人，并且赋予他自由的意志。因着神的伟大，他给人自由的意志。一个伟大的人从不强迫别人跟从他。神给人自由的意志，指明他不勉强人顺从他。我年轻时，认为神创造人时给人自由意志是不智慧的。我若是神，我必定叫人无所选择。我必定把人造的只能跟从神，但神是伟大的，他给人选择的自由。我们在创世纪二章看见，人可以自由地运用他的意志，或吃生命树，或吃善恶知识树。这两棵树分别代表神的意志和撒旦的意志。因此，在园子里有一个三角的局面，生命树代表神的意志，善恶知识树代表撒旦的意志，亚当代表人的意志。实际上，生命树是指神自己，善恶知识树是指撒旦。所以有三个人位，神、撒旦和人各有一个意志。虽然有三个意志，但冲突只牵涉两方，神和撒旦。要紧的问题乃是，人是选择神的意志还是选择撒旦的意志。人的意志若与神的意志站在一起，神的意志就能成就。但人的意志若站在撒旦的意志这一边，撒旦的意志至少就会暂时的成功。我们都知道，人的意志是站在撒旦意志的那一边。这意思是说，人拣选跟从撒旦，与撒旦的意志站在同一边。所以撒旦暂时得了胜。然而，借着悔改，人能从撒旦的意志转向神的意志，从撒旦那一边转到神这一边。福音的第一个吩咐就是悔改，其次两个吩咐乃是信而受敬。任何盼望得救的罪人必须听从这三个吩咐，他必须向神悔改，相信主耶稣，并在水里受敬。悔改乃是有一个转，从撒旦的意志转向神的意志。从出生开始，我们的意志就站在撒旦的意志这一面。原因在于，当亚当拣选撒旦的意志过于神的意志时，我们就已经在亚当里了。许多基督徒不知道传福音的真意。圣经说，我们必须为着国度悔改。神的国实际上就是神圣意志的行使。当罪人为着神的国悔改时，他们就从撒旦那一边转到神这一边，就是转向神的国、神的意志。一个人从撒旦的意志转向神的意志之后，就必须相信主耶稣并且受敬。借着受敬，他从黑暗的权势，就是撒旦的意志，迁到神爱子的国里。从我们得救那天起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征战的生活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也是一样，他们吃过逾越节的羊羔之后，就像军队一样迈出埃及地。 这指明他们吃逾越节的羊羔乃是为着准备征战，他们是在征战的气氛下得救的。他们一出埃及，征战就开始了，法老和他的军兵追赶以色列人，但是神进来为他们征战。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法老军队被淹没之后，神的子民就得胜地赞美他胜了仇敌。以色列人前进，为着通过旷野而征战，并且在美地继续征战。因此，他们的历史启示，得救者的生活乃是征战的生活。我们已经看见，教会做新人应该照着实际，凭着恩典行事，并且看见，教会做新妇应当活在爱和光中。然而，不仅神永远的定旨必须成就，基督的心愿必须得到满足，神的仇敌也必须被击败。为此，教会必须是战士。甚至在雅歌中，我们也看见，当寻求者享受主的同在时，征战也在进行着。因此，我们是照着实际，凭着恩典行事，我们是活在爱和光中，并且我们也征战，为要征服撒旦的意志。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为着完成神的定旨，我们的生活是为着基督的满足，并且我们的征战是为着击败神的仇敌。因此，为着这三件事，教会必须是新人、心腹和战士。二，得着加力，以弗所六章十节说，末了的话，你们要在主里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，得着加力。这里得着加力这词，原文与一章十九节的能力同字根，要对付神的仇敌，抵挡黑暗的邪恶势力。我们需要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并叫他坐在诸天界里，远超空中一切邪灵的浩大能力，使我们得着加力。我们要在主里得着加力，这事实指明，在对付撒旦和他邪恶国度的属灵征战中，我们只能在主里面征战，不能在自己里面征战。何时我们在自己里面，我们就失败了。要得着加力，这吩咐还是需要很强的运用我们的意志。我们若要得着加力来应付属灵的征战，我们的意志就必须刚强且有操练。我们不该像水母一样意志软弱犹豫不定。事实上，那些有刚强意志的人最容易悔改。请看大树的扫罗就是一个例子。当他在往大马色的途中，一心想要捉拿凡呼求主耶稣之名的人时，他被主抓住了。因着扫罗有这样强的意志，他就能有厉害的悔改。神除了保守我们的良心之外，在他主宰的权柄下，他也保守了我们的意志。若不是他这么做，福音的传扬在人身上就不会有果效。我们也许错误地以为传福音给一个意志强的人很难。照我的经历，那些因着我传福音得救的人，多半都有刚强的意志和确定的意愿。这样的意志能在悔改时发生积极的功用。悔改需要运用意志。照样，得着加力也与我们的意志有关。五旬节那天，彼得告诉人要得救，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这吩咐看来既主动又被动。要是主动的，得救是被动的。保罗在以弗所六章十节的吩咐，要得着加力也是如此。要这个主动的元素与被动的元素的着加力结合在一起。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意志，在主里得着加力。在四章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得更新。在五章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服从。为着新人，我们需要得更新。为着心腹，我们需要服从。为着战士，我们需要得着加力。我们既是战士，就必须上战场，不能像绅士或可爱的心腹，乃要像狮子。因此，为着新人、心腹和战士，让我们得更新、服从并得着加力。我们需要在主里得着加力。这事实指明我们不能在自己里面打属灵的仗，我们只能在主里并在他力量的全能里征战。 在六章十节里，保罗提到大能、全能和力量。首先，我们借着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使他做万有之首的大能得着加力。然后，我们就知道神的全能和力量。三，穿戴神全副的军装。十一节开头说，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。我们打属灵的仗，不仅需要主的大能，也需要神的军装。我们的兵器没有效力，只有神的军装。甚至神全副的军装才有效力。神全副的军装是为着基督的整个身体，不是为着基督身体上任何单个的肢体。教会是一个团体的战士，信徒是这唯一战士的一份子。只有团体的战士才能穿戴神全副的军装，单个的信徒不能。我们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打属灵的仗，绝不能单独作战。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，这是个命令。神为我们预备了军装，但他不替我们穿戴，必须我们自己穿戴，运用我们的意志与他合作。为这缘故，我们需要得着加力。虽然神能使我们得着加力，我们仍然必须运用我们的意志与他合作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必须与神的命令合作，穿戴军装。四，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我们需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，好使我们能以站住。在六章，站住这词非常紧要。在二章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。在四章和五章，我们是在地上，在基督的身体里行事为人。然后在六章，我们是在诸天界里，在基督的大能里站住。与基督同坐，是有分于他一切所成就的。在基督的身体里行事为人，是成就神永远的定旨。在基督的大能里站住，乃是抵挡神的仇敌。借着穿戴神全副的军装，我们就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。这些诡计指明魔鬼邪恶的计谋。魔鬼不仅有邪恶的意志，他还有诡诈的计谋来成功他的意志，甚至现在撒旦也在忙着做工，图谋施行他邪恶诡诈的计谋。五，我们的摔跤。一，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。保罗在十二节继续说，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黑暗世界的，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血肉之人是指人说的，在血肉之人背后，乃是魔鬼那抵挡神定旨的邪恶势力。因此，我们的摔跤，我们的征战，必须不是抵挡人，乃是抵挡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。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应当认识，属灵的征战不是与人征战的事。即使人对这恢复造成损害，我们也不该与他们征战。在他们背后，在他们之上，乃是邪恶的势力。譬如当大树的扫罗残害召会时，他乃是在黑暗权势的影响之下。有些人和宗教组织反对主的恢复，原因乃是他们也被那在他们之上且在他们背后的邪恶势力所利用。二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世界的，以及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和管辖这黑暗世界的，乃是背叛的天使。他们跟从撒旦一同背叛抵挡神，现今在诸天界里管辖世上的列国，如但以理十章二十节的波斯魔君和希腊魔君。这指明魔鬼撒旦有他黑暗的国，太十二二十六西一十三，他在其中居于最高位，在他以下有背叛的天使。这黑暗的世界，指今天完全在魔鬼，借着他邪恶天使的黑暗管辖之下的世界。管辖这黑暗世界的，乃是撒旦所设立管辖各国的魔君。按照但以理书，犹太国是唯一不在撒旦权势之下的国家。这个国家是由米迦勒，这位为以色列征战的天使长所管辖。 然而，外邦列国乃是由撒旦行政管理之下属鬼魔的背叛的天使所管辖，所以在神的眼中，黑暗遮盖了全地，并且充满环绕地球的大气层，只有神自己仍在光中。因着黑暗掌权者撒旦的工作，地和大气层成了这黑暗。保罗在十二节也提到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，这里的诸天界是空中22，撒旦和他邪恶的属灵势力是在空中，但我们是坐在第三层天上，超过他们6。打仗的时候，凌驾仇敌之上的地位，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。撒旦和他邪恶的势力是在我们之下，他们注定是要被击败的。我们需要一再被提醒，我们的征战不是抵挡人，乃是抵挡邪灵，就是诸天界里的属灵势力。背叛的天使是撒旦国度里的邪灵，因此召会和撒旦之间的征战，乃是我们这些爱主并在他召会中的人抵挡诸天界里邪恶势力的征战。表面看是血肉之人破坏召会，实际上是撒旦和他邪恶的天使在那些造成破坏的人背后做工，所以我们必须征战抵挡这些属灵的势力。路在邪恶的日子能站立得住，13节说，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，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，并且做成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11节告诉我们要穿戴神的军装，13节吩咐我们要拿起神的军装。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军装乃是神为我们预备并提供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需要拿起并穿戴，我们需要使用并应用神的弓背、军装的一些配件，如剑和盾牌我们要拿起，但是其他的配件如胸牌、头盔和鞋子我们需要穿戴。不管我们是穿戴或是拿起神全副的军装，我们都必须厉害地运用我们的意志。保罗特别提到神全副的军装，我们要打属灵的仗需要神全副的军装，不是仅仅其中的一部分或某些部分，这需要基督的身体来拿起，单个的信徒是不行的。借着拿起神全副的军装，我们在邪恶的日子就能抵挡，抵挡就是站住抵挡。在征战中，站住是非常重要的。保罗在5章16节说，日子是邪恶的，在这邪恶的时代，每天都是邪恶的日子，因为那邪恶者撒旦每天都在工作。7做成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保罗已做成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结束13节。在征战中，我们需要站住到底，我们做成了一切，还必须站立得住。再下2篇信息。